回到我们这个诺兰大系列哦，关于诺兰的一系列这样的哦，真的是哦，我们让我们快什么，我们的体力已经快要
耗
到底
了，耗尽
了。对，我们真的准备了可能好几万字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不是只是说什么网络资料，并不是哦，我们都是自己哦，我们自己去用手写的，我们自己归纳出来的。
对啊，当然，因为你从网络上来会有很多很杂的嘛，那我们还是要有系统的整理这样。
对，那接下来按照导演系列的惯例，我们就要来聊聊诺兰的所有作品。但比较特别的是，我今天比较想要的是，比起影片赏析，我更想要的是借由这样的讨论，每一部我们都取一个角度或两个角度，然后照顺序，然后拼凑起一个完整的诺兰。那首先就要进入诺兰人生涯第一部长片电影的讨论。那这部我希望强调讨论的是脉络。那即使这部电影也是台湾最少人知道的一部诺兰电影，但如果你是想要从头到尾理解诺兰的创作脉络，那这是一部我认为你一定要百分之百有必要去看的电影，然后就叫做《跟踪》。从剧情来看，其实影片看起来很复杂，阴谋中还有阴谋，是一个诡计被包裹的计谋，但同样其实那只是诺兰运用了叙事上的诡诈。
对，这就是你从第一部长片就可以看得出他的这个喜欢讲故事的方式。
对，他把叙事的诡诈和里面的反派就直接产生连结。那故事很简单，他讲了一个喜欢跟踪陌生人打发时间的男主角叫 Bill， 他再一次跟踪叫 Cobb 的男子中，叫做 Cobb， 和的全面启动的里奥纳多一样的名字啊，都是贼啊，这也是诺兰的一个后来的一个小小的恶趣味。
对，小趣味。
那当这个 Bill 因为跟踪被对方发现的时候，对方没有生气，非但没有生气，还邀请他加入合伙一起去偷盗，闯入民宅，这样
一起来当贼，
还讲得很好听，什么我在，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里被窥探什么的，
然后说他只是在他不是要偷东西，是想要打断闯入他人的生活，
然后知悉他们的秘密，
对，想要偷那个小盒子。对，那反而那些人被偷那个盒子还会意识到，这种很珍视的东西，或者是我为什么要留着那样东西。
对，那 Bill 就因为终日无所事事嘛，所以就是他是一个不太爱写作的作家，所以就欣然同意，那就招使自己卷入了一桩精心计策的阴谋。那这个阴谋五颗星的烧脑，那这个阴谋烧脑程度大概三颗星左右，也不会说真的很烧脑。那谈到这个创作起源，其实也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诺兰刚准备要创作这部片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很少依循时间顺序来思考或者说理解事情。诺兰提到这边时，他举了一个案例，他表示我们在读报纸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先读标题，再读报道，然后接着看隔天的报纸，把这些事情加进你的阅读库里，然后再看下周的新闻，这是个扩张的历程，我们填进细节产生连接，这就不是一个以时间为顺序为基础，而是以报道的特殊性质为基础。那照此来说，我们通常也不会依照时序来对话，对话都是随着不同时间线讲嘛。我总不会说，基哥你早上吃了什么，你十点做了什么，然后你要跟我谈晚餐，我还跟你说不行，因为我们还不能聊到晚餐，我们还没聊中餐，还没聊下午发生的事情，我们人不会这样嘛。
对，我们是以当下的这个话题主题嘛，所以他才说看标题嘛。
对，那诺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也没有用线性的方式在想事情啊。那这很有趣，我觉得越是思考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像又可以觉察到这种感觉。那于是这就成为诺兰一切的起头。他想要在跟踪做，就是要把故事当成立体一般的东西来诉说。它不只是一个维度拓展，而是当你在看这部片时，故事会在每个维度上拓展。那他也希望运用非线性叙事时，观众是因为他在剧情上真的有发挥效果而明确可以注意到。也基于这个理念，他想要尝试让大家清楚看到说这些事件是怎么以特殊方式去组合在一起，然后就我们看到的跟踪，不就是在三个不同时间轴在玩跳房子？第一个时间轴就是作家无所事事，然后被警官已经在讯问和窃贼关系。那第二个时间轴就是作家跟他们被闯过空门的一个女生在互动，那个金发的那种典型美国，有点像蛇蝎女子。然后女生就说：“她经营夜店的男朋友用色情照片勒索她。”那这些照片就很像影片的麦高芬。然后后来诺兰就直接借用黑色电影元素来误导我们，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女生的故事好像有点太耸动太常见了，好像要给我们产生警觉，但当然后面也揭晓部分也是跟我们想的有点不一样。
对，就是它还有在一层嘛，
还有在一层又利用我们的认知了。那这第三个时间轴就是作家在屋顶被痛殴之后，就是被那个终于被背叛之后，他用交叉剪辑让我们觉得说宿命论和道德式的观点来看这个角色， 仿佛好像可以很通透看透这个人有点存在主义的气息，无所事事可悲之人的一生，就是罪就遇上了即刻罚嘛，就很像黑色电影的男主角都会有的那种性格影响命运，可悲也可怜，一个玩着扮演罪犯游戏的白痴，就被真正的罪犯打到鼻青脸肿。那其实这之中光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部长片这些设定都已经可以看到脉络，就是后来诺兰的影子层层叠叠，俄罗斯娃娃的叙事结构，然后给最后二十分钟两个逆转提供一种很完美的掩护。那其实这种逆转一来可以分散观众注意力真的很久的时间，二来可以在最后产生很大的效果，
就是一种反转的效果，
或者是我们讲很像他精心布置的陷阱。那这也是他第一部个人长片开始尝试，同时也是我经常在节目讲的，很多人都会说贫穷限制了想象，这句话不知道哪来的，但是在电影中其实似乎在电影界啦似乎是反过来的，不信你去看看那些高预算电影是不是越贵越没创意，对不对啊？迪查尼、啊、邪恶米老鼠、漫差、漫威，
没有
讲出来了。
当你的那个预算快要封顶的时候，大家会很保守。
对，我觉得不要找借口，你知道吗？就是从事创意工作的人，穷真的不是禁锢我们想象的绝对因素。
对啊，你知道诺兰拍这部才花6000美元。
哎，对，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就是你干瘪的见识、贫瘠的知识，才是还有你循规蹈矩的那些生活，才是阻止你 的这些东西。所以在这方面，我是真的觉得诺兰在我心中是大神了，因为我很欣赏不去抱怨外在环境，竭尽脑汁。刚才基跟我讲嘛，第一部作品，他知道他一定要干嘛，一定要打响名号，所以成本6000美金，台币几十万而已，而且还不是他一个人出，他跟大家集资。这个大家做不到嘛？我相信每个人都做得到嘛，要你出1-2万来拼梦想，
对，慢慢对、
啊，打工一个月就有了。然后他还请了他的一群朋友来当这部片的每部几乎全部啦都是素人演员，
甚至是他的家人嘛一起投入了。
对，真可怜哦，全部家人要配合自己的自己的儿子、自己的朋友。然后同时，因为他一定要一次极地，一定要给大家留下印象深刻，所以他就想了这么吸睛的一个说故事方式。然后这一套其实就很像一个枝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线上游戏那种技能树。就是他的基础技能树，然后未来他建广，
你说就是往这一条路走了，
对，就以直直
直直撞这样，
没错，然后长成了这个茂盛之林。那不只是叙事哦，如果你有打开耳朵，虽然不是 Hans Zimmer 的配乐，但从跟踪起他已经很善用那样的嗡鸣声响，低沉好像要把当事人压制到窒息的音效。然后那时候其实诺兰就对拍摄角度有很多兴趣，因为在跟踪我们看到很多手持还有一些探索取景的视角的开端，也预示他未来会不会去为了省成本而舍弃画面该追求的效果。那这时候他还有一些很好笑的理由，例如说他选择黑色胶片，其实是因为这样不需要花钱去做那麻烦的那种色温匹配。
对，没错，就是他尽量的就是要省一些。其实蛮多导演在就是早期会做这种事情。
我记得 Aronofsky 的第一部也是黑白电影。他那时候用的都是诺兰用的都是无成本的自然光，然后你会看到角色就是跟踪一种角色要站在窗边，就不是要装逼，而是因为他要用这窗户打进来的自然光。那其实后来还是贯穿到他的导演生涯哦，因为他还是很爱让角色站在窗边，只是用比较昂贵的布景去升级复现这些廉价效果。乃至于你像跟踪开头，我们刚才不是前面有讲一场对话得到很详尽的说明，那同时间荧幕就会出现帮助观众去理解的画面，解释性画面其实在诺兰的后面电影也是一个招牌特色。那最后我还想讲，就是诺兰作品中人物其实也有一个特性，包含我们刚才在那边嘲讽的这些小偷讲的大义凛然，其实比起一般小偷，他们人物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是蛮有趣的。
对，两个都算是用某种方法在你知道跟 与人要产生一点连结，
虽然台词写的有点做作，但我们在之后的几部也都会看到他写人物有这样类似的特性反复出现，无论主角是超级英雄，
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该有某种的缺陷，
对，或是帮人造梦的人，其实他的角色都会涉及一些哲学思维，然后拉高影片的格局。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一 part 我要先谈的东西叫脉络，因为正是他使用了从跟踪累积下来的经验才完成了后来的一部部作品，然后审视自己。 OK，好，再来，接下来这一趴也是被很多人奉为影史经典之一的，也是基哥非常爱的一部诺兰电影，也就是 Memento，
对，记忆拼图。
那这一趴我就不用那么复杂，要和大家来聊什么是记忆。 那这个 Summer 讲故事时间要来了，在聊这部电影前我要讲一个发生在诺兰身上的事情。在诺兰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有一晚在酒吧打烊之后，他打算回到那个时候住的公寓，结果万没料到他在回程的路上，他突然被一阵声响吓到，哎呀，原来是他看到一对情侣在街道上吵架，然后甚至要动手，女人还被这男生顺势推倒，哇，好像有点在打女人，对不对？不好嘛。然后诺兰就停下脚步，站在对街，心里想怎么办？怎么办？要怎么做？
看热闹嘛。
最近不是说这个莱恩·葛斯林去劝架
哦？对，劝。
所以 Mark Robbie 就觉得这个人很适合演 Cam。那我就先偷爆雷了。Mark Robbie 因为莱恩·葛斯林会劝架，所以很适合演 Ken。 那这个诺兰呢，显然是不适合演 Ken 的呵呵、哦、因为诺兰内心当然很挣扎，他觉得他们显然是情侣，看起来就不是随机攻击，所以他没有继续往前走。而且他其实很纳闷说，像这种时候你真的可以记得当下的情绪，因为你会质问说我到底要该怎么做，然后你可能知道怎么做是正确，但你又害怕这么做。那诺兰在当下确实记得的是他没有继续往前走，他没有去劝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想逞英雄、哦、甚至这种时候你出头搞人家，别人不仅没感谢你，还会把你卷入，
对，会觉得你好，就是关你什么事？
对，狗咬吕洞宾嘛。其实这个在社会新闻上面，
对，就常常有发生这一种。
所以他自己也告诉自己说自己没做错。然后最后他也看到了有一个男生就跑过去抓住那个男人，把他从女人身边拉开。然后诺兰这时候才跑过去，哦、一起协助让那个人冷静下来。哦、那这故事当然讲来不是要让大家来进行什么道德论战，救或不救的灾问。而是过了很久以后，这件事情在诺兰身上发生了变化，更正确说啊，不是身上，是脑袋。多年后当他和弟弟聊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哎，他弟不吃这个瓜，因为他弟百分百确定当时他和哥哥就在现场，只是诺兰却想不起他弟有在旁边、哦、他真的不认为他在、哦、说真的，其实诺兰也说他不敢百分百确定自己有没有记得比弟弟清楚。那遗憾的是，这两兄弟到后来还是不知道答案，除非英国街头和台湾一样装满监视器，
但是已经你知道这个年代已久啊。
对、哦、我们都说某此事情我们可以找到某种方法查核找出答案，但也有很多事情就是无解。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在谈什么记忆症候群，或是失忆症，或是老人痴呆。这也是为什么诺兰想要拍记忆拼图的原因。那回到电影记忆拼图，如果你将故事梳理好后会发现，但看的时候会觉得好复杂的电影、啊、但是梳理完后你会发现它并不复杂。你用最好的理解方式来讲，就是男主角雷纳德，就 Lenny， 他生活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像杀害他
复仇啊
妻子的凶手复仇。但他因为脑袋得了一个严重的损伤，叫做短期记忆丧失症，他只能记住
大概十分钟左右吧。
然后他不满警察草草结案，所以他就一定要抓到这个凶手。可是怎么办，我这十分钟记忆支离破碎的记忆你一定是局部为艰，所以他只能凭一些零碎的小东西，比如说纹身、快照，就竖排那种。
他就拿拍立得、啊、或是用各种刺青。
我刚才想不起来叫什么哦，原来是拍立得。
对，他然后会写点注记啊，然后就是把重要的这种事项吧，人证或是事证物证给拍下来或刺在身上。
但有趣的就是片面的讯息，其实有时候会引导到你更糟糕的局面。除非你每一次记录下来都跟一本字典一样详细。
对，因为它这是一个只字
片面的。
对啊，非常的。
那其实就好像在这样的情况下看来，就会觉得好像出现在身边的人都是不怀好意，到底谁可以信任？还是他吗？他自己吗？还是说自己其实才是最不值得信任的那个人？那这就是重点了。因为电影很聪明运用了非线性叙事，让一个本来平平这样顺过的故事经过切碎重组后，在形式上玩出了新花样。那当然要讲的是，这自然不是什么影史首创啊。对电影史有涉猎就知道，其实很多导演，包含 Orson Welles 还有塔可夫斯基，还有昆汀·塔伦提诺，他们都玩过。只是比较起来，现代导演这群人中，没有任何人像诺兰一样可以系统性围攻他自己说的这个叫什么“放映机”的独裁体。包含前面跟踪也是切碎三条不同的时间线，然后来回剪接。记忆拼图是一条顺时序，一条逆时
期，然后再用黑白彩色分隔，他们会在某一个就是会讲啊，会交错嘛，
对，甚至是有时间给人的那种加快延迟，
因为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图解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半回去性的一个形体，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诺兰电影是没有反派的，因为时间才是诺兰电影的
就是最大敌人啊。
对，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记忆拼图很像是海滩上的足迹。我们在他旁边的人很透明的把这些脚步都看得清清楚楚，只 只是时间却像海水冲刷，然后当事人回头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他的步履是轻是重，他只能去回顾他当时那个脚脚踏过去的力道。那这就是诺兰想解构了你以为你的记忆。
对，他在讲这种人的记忆的不可靠，或者是说你在某种东西被塑造出来的东西可能才是你想要的，就是你选择你要的。
而且这部电影很有趣的就是我们跟着一起在复盘推敲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与男主角在脑内的
是
同步
的，是同步的。
对，所以在拍摄上你会觉得你会发现镜头和 Nanny 的距离就是比其他角色更近，因为他就要让你好像在他旁边的感觉，然后和你一起讨论这个事情，甚至他那种就是有点绝望，但是又有一点就是他好像怕你担心的语气，安抚的语气，又但是他又没有余裕可以自怜的感觉。一来可以作为一个世界快速流逝的一个隐喻，二来也是可以因此与他共情。那记忆拼图就是在设下这个陷阱的同时，把两种对立的恐惧产生矛盾，然后组装在一起。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唯我论者嘛，就必须要仰赖自己的脑袋来获取资讯，只是他自己在台词有讲必须相信在我心灵之外那个世界，要相信他的行动有意义，他必须相信闭上眼睛世界存在。为什么？因为人都会渴望一种安全感，一种确定性，为了这样他就要让其他人也可以进来。但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恐惧的门又被打开了，因为当他其他人进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会觉得每个人都要害他，
对，他觉得那些人提供的观点都是有问题的，
会不会刻意剥削他，就像这样一种残疾人士会很怕被欺负嘛？那这种渴望又跟我们讲唯我论完全相反，于是他就会像人格分裂一样，想要有安全感又想要确定性，但是又不能获得两者，其实很像我们人类的什么，很像我们人类的潜意识和表意识一样，那哪一个会占上风，或是说你只是在这二重之间，
就是会在那边一直游离。
他也很想相信，但是他自己讲他脑袋受伤，就变成一种很怪诞的处境。其实也是因为这样，我很喜欢记忆拼图的地方就在于说，它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大胆尝试，更是心理，更是记忆之所以不可靠缘由的复现。因为我们人永远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否则我们其实是活不下去的，对吧？这道理很残忍，结果诺兰用结构很不煽情，
对，
不煽情，
对，他聊了一些就是 这种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线索可以更你可以说有一点恍然，但是 又有一点为他就是哀叹的感觉。
我觉得他难得他是很扎实用这种方法去获得情感，没有太过主题先行，是很就是内心挣扎断舍离。正因为我的记忆被时间限缩，所以我每一次当然就可以在消时间记忆结束
前，对、啊、因为他的这些
又把自己吐露出来，
因为他的那些情感不是建立在这个形式上，他没有玩一些就是技巧。
很多人可能会专注在他的形式表达，认为说那个里面条条分明的结构是叫做匠气，但我认为其实是里面的那个角色他刻意把这些他的所思所想要很条条分明的区隔开来，好避免记忆去伤害他自己。那这部分当然也有赖演员盖皮尔斯，他是透过很自然的情感张力把纠结那一块转为真实。我觉得他那时候散发的感染力已经就是他真的演得非常的好，比这个音乐和对白的感觉都还要再到位。那我觉得无法信任自己的心灵是个很恐怖的概念，那诺兰也有讲这确实很恐怖啊。他是向他的偶像库伯利克的鬼电致敬，因为他觉得一样都是说他们的电影都要提及电影的道德相对主义。什么意思？诺兰说比方说好了，西部片里面、你看到角色打死坏人你就很开心，因为这可以符合电影一开始设下的规则，但他喜欢玩弄这个规则，所以他要让观众幻想一出复仇戏嘛，其中的角色却记不起来自己在复仇，然后电影里你的内在道德观
是被观点给定义。他知道要复仇，这是他复仇的对象，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对的。
对，看完就会体会到，你就会在心中重组，想着说如果你跳脱这个人叫做主角，那故事的道德观是什么。他就是尝试在片中让观众去思考，然后让张力变成文本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觉得本片的诞生有一个目的，也是想要看到观众可以相互去讨论这些事情。不过好像没有，因为大家都是执着于在他的非线性，
他的那个就是黑白交错的。
但这也是他
形体上
早期还保有的特质，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至少在我认知里，这是到他后来越来越没有的部分。对，虽然这部片已经算是商业电影的模式，但其实有很多诗意的地方，而且诗意的被巧妙伪装起来。而且你还可以很自然的 把自己和故事重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人不就是常常会主观性的觉得这个怎么样，我们会编织一种回忆来欺骗自己，利用这种时间的暧昧性。那诺兰就以某种方式把这些东西拍成电影，那这也是我认为诺兰的所有 idea 中真真正正能够打动人的，然后并非只有炫技。再来要聊的这部哇叫针锋相对，可能有很多人谈到他时会将他移开诺兰的作品栏，一来是因为他对一般观众我说老实话也真的蛮陌生的，二来是因为这部电影并非诺兰原创，也不是他弟弟写的，他是改编自一部北欧作品，一部1997年的挪威惊悚片。那故事大致上就是讲述一个追捕凶手的远景，但他觉得自己的罪孽比凶手更深。最特殊的是这部片的设定是在一个永不落日的偏远挪威小镇，
就是白昼永昼。
对，那还有一个更大的点就是这个主角叫做 Al Pacino，
对，
他饰演的是一个疑似涉嫌杀害伙伴一个声誉蒙尘的鉴识专家。
对，没有，他前面的 是他用的这一种你说在程序正义上有瑕疵 的一个警探，对，他
直接爆雷了，
对，他用可能耍了一些小手段，对，就是要让那个要把罪犯绳之以法。
不过他也是要找那个杀害青少女的凶手。
对对对，
诺兰中间段就用了很多失眠片段的剪接，还有突如其来那种白茫茫的那样的去扰乱一个人的推理过程。那即便这不是诺兰自己的故事，但我依然觉得每一部诺兰的作品都代表他生涯一个重大节点嘛。那在针锋相对中很显然代表的意义哦，这边要拉出来谈的点正是当生涯来到这时候的他拿到了那一张很可能自此改变电影格局的商业电影的入场券，我们姑且的称作试金石好了。那这边就又提到了刚刚一直讲的经常跟他对标的那个男人，就是 Steven Spielberg。 每次提到这部作品的时候他都会感激说就是 Steven Spielberg 他才可以拍针锋相对，因为这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华纳那时候有把记忆拼图的成品拿给 Steven Spielberg 看，然后史老爷爷就被这个年轻人的才华给震撼到，他又听闻说诺兰很想要指导针锋相对，结果史蒂芬·斯皮伯又听闻诺兰和华纳高层一直碰不上面，史老爷子这时候就很帅气，我们好像每个人都会希望生命中出现这样的长辈，
对，一个贵人嘛。
对，他就走到片场
帮他牵线啊，
然后牵线，而且他说如果你们不跟这个人见面你们真的就疯了，而且他还加码提案自己和乔治·克隆尼要担任针锋相对的监制，等于说两个人同时为这个31岁导演
就是背书啊，
对，做担保，然后成为那个最给力的后盾。其实诺兰每次提到这件事情都是很感激，他说我们都希望遇到一个可以挺身而出的人，那史蒂芬·斯皮伯他其实不需要这么做，结果却站出来了。那这部电影有趣的是其实他还是有在一定程度上反转了类型，去反转了黑色电影，虽然故事基调还是黑色电影，但整部片却充满了光而非黑暗。那其实剧情的动能也就是这样，即使有不少诺粉都说这是诺兰最差的一部，但我私心认为若以拍摄质感来说我是很喜欢他采取的方式，因为原版没有那么强调阴影跟打光，但是诺兰的这种处理我觉得在基调上是很恰当的，而且他不卖弄，给人的感觉很踏实。
因为你说他差，但是他的对那种踏实又基于一种很真实
很漂亮的制作色彩质感，异域的视觉搭配，还有那种悬念的嵌套，还有他本来就很出色的剪辑，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常讲的就是你要扎实的做角色，他把里面的道德和欲望冲突在这个 Al Pacino 身上有一个很巨大的张力，还助推了 Al Pacino 的演绎，就说因为 Al Pacino 有时候在他的演绎中会有点太满 too much， 偶尔太过用力的表达，但这部片刚刚好，那而且是诺兰最不玩叙事的一次，同时也是最不依赖形式的一次，反而成功把张力高度内化了甚至他让这些东西内化在演员里的方法会让我想到这一次《行莫非》饰演奥本海默斯的那些东西都是很有力量的，对不对？有点类似的感觉，正与邪的一念之间，还有人心的变异，其实有时候就像记忆一样的特性啊，你以为你可以掌握，但实际上你一点办法，
甚至是你到后面是你根本不知道了。
它里面玩的就是我们人对于善恶 的自以为，
对那种自以为，然后你到后面的那个自以为在善恶之间它又会发酵，然后彼此交互，它会变成你不认得的东西，所以它最后才会吐出了那一句我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
而且很像我们常讲就是你别以为你有自由意志一样，我都会举个例子嘛，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哦，自己可以保持良善的心，那我就假设你接下来一周都不能睡觉，或 或者是你是被酒精给吹熏，或者是你身边有一个令你很不舒服的身心里都恶心的环境，你真的还能永远保持清醒？
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当然可以讲的这样如此斩钉截铁。
对，
而且我觉得他不只是着重在 Al Pacino 身上，因为他的这一面有被他的这个对手凶手那个罗宾威廉斯所捕捉到，反而这种他们两个有一点点的这一种张力在。
而且 Al Pacino 他在片中不是一直失眠，看起来账面意味是我一直保持清醒，但偏偏我是最 拿不准的那一位，
他是最就是快要发疯的那一个。
对啊，他也是一个思考过程的扭曲啦，就是你主题还是愧疚吗？那种感知其实跟记忆拼图有点类似，都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非常主观的观影体验。那其实就像我刚才讲，这部片可能是最被低估的，很多人理由就是说，哎，它不像记忆拼图那么的有趣啊，没有个人印记啊，但这不难理解啊，因为这是其他人写的剧本啊，是重拍的另一部电影啊。对啊，那如果你从拍摄过程来看，这部片是诺兰的第一部片场电影，他第一次跟电影的那么大的明星共事。我不是说皮尔斯不够大，但 Al Pacino 大家知道那时候是顶流了啊。
对，因为那个时候已经 Al Pacino 已经有非常多的代表作了，
所以这个节点对诺兰的意义是他怎么学会握有这么多资源下去思考在类型中有做更多输出与表达，就是他自己讲的在好莱坞体系中还可以有独立电影的特质，包含他用午夜太阳的炫光当做他那个两难困境的隐喻，那他就要去既有这些艺术表达又要去兼顾一部电影的商业性。所以诺兰也知道你既要让观众和角色一起陷入泥沼思考自己的罪恶，然后另一端你也不能让观众真的看一看就体验到失眠了，不然就麻烦大了嘛。不过这点阿比查邦身为一个艺术电影可能会告诉诺兰说，看电影看到睡着也是体验的一部分。他自己讲
是我有意为之的。
对，我有意之为之啊。好，不过这就是为什么诺兰最后会在这部片中以高速剪接在电影的表层推进，然后传达了一种比较广泛的迷失感，包含拥有打击乐的节奏、模糊影格，还有我们刚才一直讲画面的那种白茫茫的感觉。就诺兰的生涯来看，针锋相对显示的其实是在执行层面，在针锋相对可以观察到整体场面调度的一种升级，然后他需要 更有能力去掌握地景、美术设计还有片场里面更大的元素，而且还要协调我们说来自上下方的各种压力，
或者是说来自这种大咖的明星级的。
而且他还遇到了每个商业电影必然遇到，就是当时片商也对他结局有想要更动，
对，
在这之间的里面的拔河，而且听说也拍了几个版本的结局，因为 Pacino 也不是很高兴，但 Pacino 不是不高兴诺兰，是不高兴片上的这些要求。所以那时候诺兰就说他拍完之后他真的在片场工作学到重要一课，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持很有控制力、高效率，这些都是他后来的个人特色嘛。他是个很有效率的人，如果有读过他的故事都知道，
有算是给他就是上了一课了。对，
连奥本海默都拍一阵子就完成了，几乎没有耗到太多时间，所以这些经验也影响到接下来我们就要聊的，就是我们要聊的一整个系列，也就是直接影响了这个诺兰职业生涯中最最最最最最商业却又有点剑走偏锋，真的把这一类型玩出新高度的，把什么类型玩出新高度，也就是英雄电影的黑暗骑士三部曲。好，来到很多人封为史上最好看的超英电影系列。如果说前面我们谈的是认知与记忆，关于人个体的部分，探索何为自我，那么在这一 part 我们就会看到诺兰上升到了社会维度。其实这很好理解嘛，倘若我们单一一个自我，我就可以搞这么多复杂性，那你放到大庭广众人类群体，你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构？诺兰其实就在想这件事情。你看一个人就有这么多不确定因素，那如果我每个人都不能控制自己，你又怎么期望一群人能够 控管好大家口中的秩序？
而且又是发生在高谭市，
所以他就开创了一种，我觉得后来或多或少都有被漫威偷拿去用的，或是 DC 有拿来参考的英雄风格，就是更多的去参照现实主义。因为我们知道早期提姆波顿的，因为技术也不够好，所以电影美学就要有点歌德，
他比较风格化的呈现，
因为现实达不到这样的技术，所以当然就要让它有点卡通氛围。
对，而且它就是除了卡通氛围，它很多东西就是它是完完全全在片场里面完成的。
提姆·波顿还有一点手工感。
对，
到了后来这个《黑暗骑士》三部曲，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就知道选择回归到了现实，然后他非常注重故事上的，我觉得那个叫做命题感吧。那有命题感，你自然就会有戏剧感。那即便你会比较忽略说视听艺术的部分，只是他也反过来让英雄电影不再只是一种看完就可以抛弃的特效电影，
他就是会像我们讲，就是有时候看完电影要产生一点涟漪才是好电影的感觉。
对，这点他是真的一改传统漫画的风格，而且那种科幻味都没了，直接把高谈变成一个混乱的纽约，然后真的就是变成那种纽约黑帮火拼的感觉。而且回归到诺兰擅长的我们说的思想拔河和人性和我是谁，还有我的作为是否可以决定我是谁的一种存在主义的辨识，其实这些放在英雄电影我认为是真的很出彩，而且真的无比适合蝙蝠侠这个载体。
对，因为蝙蝠侠很多东西就是你知道他的东西可以不是那么的超能力，然后人物够丰满够立体。
对
对，他就是我们讲他有一些创伤的东西，然后就是被大家封神的第二部曲，就是跟他的这个双身体也有很多思想上的这种交锋或是出位。
对，这样改造过之后的蝙蝠侠，我记得那一年我大概小六毕业还是国一左右进场，我是真的进戏院看了第一集，然后那时候的年纪我看开战时刻是真心觉得好像少了一点暑期好莱坞大片的爆米花味，但是长大后看我就觉得第一集的气质其实是真真正正脱胎换骨成一种，我觉得很有史诗感很有黑帮的那种感觉，它是有它的古典浪漫在的，第一集是有古典浪漫在，因为在开战时刻中其实导演就是在探讨我们说的超级英雄的诞生过程。
对，他说诞生过程他的那个反派也不是真的就是很扁平，就是他就是一个，
对，不是特效型反派，
对，就是一个超级大坏蛋，
说你啦荒原狼，
对就是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Shadow Lake， 他其实他是有理念的，他只是那个
影武者联盟，
对，他只是手段非常的这个你可以说残忍或是偏激。
而且我喜欢诺兰他把主角就 Christian Bale 饰演的蝙蝠侠，我觉得他更聚焦在是那个 Bruce Wayne 的讨论，然后他把他降格为一个普通人，然后就可以把他写实，
因为他要就是他要从普通人嘛变成所谓的那个黑暗骑士。
对，就把整个系列写实基调都铺平了道路。其实抛开这种成功的改造，这两集的蝙蝠侠就是说开战时刻和黑暗骑士的一个突出的点就是政治吧，我觉得他在政治合法性的讨论都把矛头指向一种单一形式的意识形态政治，然后通过对这种政治倾向的审判揭示了导演就是诺兰他不喜欢那些只会打着和平思想的冠冕堂皇，所以他刻画刚才基哥提到的就是一种理念的极端体现，那就是影武者联盟。
对，
这个联盟他们
比较像是怎么讲，就是极端之外用现在的语境讲他们其实是比较有点像恐怖分子了吧。
对，就是嘴巴说要消除罪恶，只是其实我们很知道诺兰影射就是有点像法西斯那样的，比较显而易见啦，就是说人们觉得说这样的乌托邦社会会导致极权主义的一个好像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人就是有这些的恶性嘛，好像可以这样讲。他们虽然渴望好像要建立一个比现在还要好很多的社会，想要完全消除罪恶，只是在这种单一意识形态控制下你会造成的现象是什么，你的统治阶级权力会被无限放大，你就会觉得我放大那我的力量会单一化，我的力量会单一化之后我就可以，我的政治道德基础就变没了。
对啊，因为你有太高的这个权力，而且那个权力是牵扯到就是生杀大权。
对，而且人的一些行动就会被严格的管控，达到我们要说的长久维持统治的目的嘛。很多反乌托邦电影比方像1984是不是就有给我们展示说那样的极端场景，那此时会产生什么，在电影中诺兰就是用开战时刻都拍给我们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一定会自我崩坏，你的明明就是在犯罪，你却跟我说你的自我意识是正义，影武者联盟不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也可以叫道貌岸然吗，也可以算，
可以算，对，
可以算。然后他就拆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单一意识形态政治的基础，那很明确点出说其实政治是需要以道德为基础的，对吧，即便你混乱如高谈时你还是不能丧失这种道德。那如果说开战时刻就是稍加笔墨了，那黑暗骑士就真正的去进行了很多社会学探讨，包含对人类建制的反思，尤其在三个角色嘛，蝙蝠侠、Heavy Dent 还有小丑，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都在思考说小丑提出的问题是对的，蝙蝠侠是不是不自觉就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就是他是体制外的这种东西，或是说你可以他是一个什么，你说他是个义警好了，但是他有那么大的你知道就是武力能力，然后又超脱于管制之外， 也就是说因为他这样的出现反而催生出小丑，因为里面就说了，就是他们的那些什么黑那些黑帮家族就是因为他而狗急跳墙找了一个他们无法掌控的，就是有点像是他们召唤出了一个什么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妖魔鬼怪出来。
因为你这样就会变成说你的社会准则和量都是个人化了。
对，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的这种你说正反好了他一直都会有一个平衡，不会说你这个属于这种你说社会上的这种良善道德法律的一方无限膨胀的时候那些所谓的罪与恶就会完全的消失，自古以来他们都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平衡。
而且你要打击这样的犯罪你不得不以犯罪行为来执行的时候，其实蝙蝠侠就是在复制影武者联盟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那小丑就是抓准了这点，小丑他不是一个被利益驱使的人，他的犯罪
是
目的，
他是理念嘛，
他的犯罪就是目的，
或是对他以理念或是以他就是混乱为由。
对，而且小丑也看到在哈维身上会体现的一种社会政治的矛盾，就是说检察官他本身体现是一个良善和自由社会组织形成，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但是在这个以个人自由意志为先的一种社会中，其实国家要保持善观念的中立，也就是说国家不能通过提倡一种生活来宣导善的观念，也不能遏制一种生活来否认一种善的观念，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家对于位在其中的公民是无法做出道德判断，所以就无法进行引导和抑制。所以在影片中哈维丹特他对小丑是无力的，他还是只能期望蝙蝠侠来解决问题。
对，因为其实哈维其实跟蝙蝠侠其实他们是在同一车，但是他们是用不同的这个手段跟立场嘛。
对
对，但是刚刚也就是说他小丑是就是比较像是跟蝙蝠侠一样是双生，只是他是体制外的，所以你这体制内的法律当然是没有办法治他的。
所以小丑很聪明，他知道他只要蛊惑让一个良善社会变质，哈维就变成了双面人。
对啊，他不只要对哈维做这种事，他还对就是人命也做这种，他制造了很多那种像是那种囚徒困境的东西，
对，
他在引诱大家干这件事情。
对，这就是基哥讲的，也就是导演后面刻画那种道德两难，那个引爆炸弹那一段。
对啊，
船上谁的性命比较有价值，是囚犯还是旅客？那人的生命有价值高低吗？那谁有权利来决定谁 的这种生死？那这些问题其实就直接触碰很多社会理论，我们当然可以尝试用很多道德判断理论，包含效益论、义务论、德行论都可以嘛。但是怎么做才可以合乎大家期待，其实都没有一个标准。
他想要讲是小丑他就对那群人的这种诱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理论什么的，在那个当下其实是就是关乎生存或是关乎本性的时候，那些东西是非常容易被摧毁的。
对，通过这些其实诺兰没有逼你给出答案，反而是借此想要去探究说这两艘船的人们是怎么想的，那观众你又会有什么感觉。所以以此来看，我可以说诺兰的电影不仅仅只是在讨论主观现实和客观事实之间可疑的关联性，他也不是否认外在现实，他只是先对一般的自我 持批判，然后他再慢慢的把个人层面格局逐步拉大延伸到群体，然后我们再看到人类群体在这其中的变化，我们再看到人类是怎么借由模仿来产生暴力，复仇行为会被模仿嘛？所以小丑才会被催生，那我们又要怎么产生模仿来遏制暴力，所以蝙蝠侠想到的方法就是产生一个光明的形象，然后来让大家学习。因为我们知道第二集讲的是说因为群体冲突不会只是一个人错，戴罪羔羊只是谎言，所以蝙蝠侠就觉得他要顶下所有罪名，但是其实真实状况还是被压抑着。但我刚才讲的模仿就是从第三集，当我们看到蝙蝠侠以为可以帮这个 Heavy Dent 挡住了这种谎言被破坏的时候，但是社会和阶级对立就造成了我们说的第三部曲，一种暴力结束，另一种就会崛起。虽然对立在高谭市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只是第三集我们就看到导演让你看到这样的富裕和贫穷的对立再度成为焦点，那暴力就变成了无可避免。所以如同小丑里面的班恩，他就引出了我们心中的暴力。那小丑是喜欢散播混乱，那班恩则是专注于谎言，他喜欢 摧毁建立在谎言
上，甚至是对它是直接进行就是破坏或控制嘛。因为其实二到三的那个阶段，其实他们把这个哈维给做美化了嘛，这个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是对于公众的一种操作，但它其实是一种谎言嘛。
对，而且谎言被揭穿的时候，就代表就不再需要蝙蝠侠牺牲了，他的消失已经没办法再带来和平了，所以他才出来嘛，他必须死而复生。所以三的评价虽然不如二，但我很喜欢的一幕是在三。我之前在节目中有讲过，就是说电影用一个爬出洞口来隐喻，爬向洞口的那样的阳光，其实就产生很多的意象，
类似什么新生等等的重生。
其实也如同我之前在节目介绍过，就是 Girard 他社会学家讲的，你要维持和平，就是要让大家可以模仿一个无私的圣人形象，你要成为大众模仿的对象。虽然 Christian Bale 演的蝙蝠侠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方法可不可以长久，但我们看到 Christian Bale 的蝙蝠侠他去贯彻始终，他相信了这个价值观，至少值得一试吧，所以他选择了牺牲自我。所以就如同其实导演诺兰是给一个正面的，因为结尾我们看到一个英雄陨落，但是
然后对、那个、
对把这个圣火传达下去，
就是会可能会有个罗宾的这个产生嘛，
甚至他也可能是蝙蝠侠，因为蝙蝠侠不在了嘛。英雄就不一定一定要是形体上嘛，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延续，这就跟我们刚才讲的法律限制的不一样，而是一种全民坚守的。
他可以说怎么讲，那个形象上是接近于比较像、有宗教意象上的圣人。
对、哦、那其实很多人在讨论这系列的时候，虽然每个人都从黑暗骑士的混乱中感到某种刺激感，我包含我们自己当年也是、嗯、就是觉得我这个在超英电影里面太厉害了，虽然我们真的不觉得黑暗骑士可以去角逐什么影史十大、嗯嗯嗯、但是在超英电影里他绝对就是前三名、
超英范畴就是应该是比较没有争议，
没有争议的。我们寻求刺激之外，其实诺兰被曾经问过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人会不会被这种刺激给吸引，也就是小丑讲的东西。那诺兰当然他立场坚定，他觉得这些思想要令人心生恐惧，所以比起我们说作者意志，或许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黑暗骑士之所以成为这样的电影，其实是因为导演愿意违背自己的本心去创作，愿意伪装自己的心魔。而且很有趣的是，当谈到诺兰时，很常发生的是、黑暗骑士是大家最喜欢一部嘛，结果诺兰自己却常常发现自己得为另外两部辩护。其实他有一个想法跟我一样，诺兰觉得开战时刻有一种浪漫主义，有一种乡愁。然后这一点在黑暗骑士里面反而没有，但我没有说因为这样扣分、哦、我是很怕得罪黑暗骑士党的。哦，黑暗骑士比较像尼采说的深渊、啊、就是抓住你要把你吸进去，有一种几乎没有人性的感觉、哦、因为小丑就是最关键的那个发动机、哦、也可以让人感觉那种黑色电影堕落世界，好像真相永远没办法，
对，没有办法，就是观众会觉得他呼之欲出，但他就是出不来，就是被埋没，是被操控。
而且我觉得诺兰很有意思的是，他让剧情所有线头收束的时候，又松绑了另外一种矛盾和暧昧，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高谈世界，一个尾声又好像是一个序曲。最后一点，这点更好玩，就是我要向大家分享说，为什么黑暗骑士很厉害，因为这部片不断有人要解码他的政治观点，很有趣哦，左派右派都认为这部片是对自己观点的输出。还有什么样的概念比这个还厉害，你可以让两方人马都认为是在讲对自己有利的。那时候华尔街日报 还有一个专家写一篇评论，他说他主张说、哦、这部电影就是在这个恐怖年代对这个小布希总统展现的坚毅和道德的一种你知道颂扬。但是左翼人士就觉得说本片的立场反对这种小布希不合理的监控嘛，因为黑暗骑士有最后和那叫什么名字，摩根费里曼在讨论监视的那个，
就是讲这就是单一企业或是个人拥有这种能力的时候，
对、
哦、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因为那时候包含美国也 有被传出说所谓监控事件嘛，那也是在暗示说美国好像觉得要维持自己、哦、老大哥形象，清白国家的神话，好像也是在认可说我们为了对抗邪恶好像要有一些不受法律规范的过当的手段是必要的、哦、那我觉得能够就我讲的啊，你能够让人觉得这个是两边都有，那当然厉害啊，
就存在那种很暧昧的，
对啊。那黑暗骑士同时也是一种，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在后九一年代英雄主义的概念贬值之后， 既是要讲英雄也不是要讲英雄的这种演变。当然诺兰他信仰的是一种光明的价值，但他比较倾向的是英雄主义不是肉眼看见的。如果只是我们想望美漫式的英雄主义，那你是几乎无法实现的。那他很满意的就是说，不分左派右派，其实大家在赞美的时候，我就感觉可能是某种力量超越了他们嘛，所以才在左右都觉得说我有认可里面的东西。那或许就真的是这个年代，黑暗骑士三部曲就是真正意义上对英雄这两个字面意义上理解最深的一系列电影。那接下来要聊的这一部，好，我先来帮大家理个时间序。怎么说？因为诺兰他在拍完蝙蝠侠开战时刻，就第一集的时候，他其实是先拍了我们现在讲的这部电影，也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顶尖对决。那而他在拍摄蝙蝠侠最后一集黎明再起前，则是先拍了那时候火遍全球的
全面启动。
对，这时间序我先帮大家理清，因为我们刚才是一口气聊黑暗骑士三部曲，所以我怕大家因为照着我们这个顺序，所以我们就拉回到他的创作轴。那这边聊的就是顶尖对决，就是我数一数二算是最喜欢诺兰的作品。但比较特别的是，这一趴我不想要把重点放在顶尖对决的剧情讨论，什么复制人啊，什么双胞胎，我相信大家早就在讨论区看到快烂掉了啦。要找什么烧脑解析，或是电影不断透露什么资讯，
这个应该
网络上很多一拖拉库，
可能上百上千都有了。
对，所以我们这边都先不谈这些，我要着重的反而是诺兰的戏法。就我刚才在前面一趴讲，就是其实这部电影就是完美诉说整个诺兰前中期到底是以什么心态看待电影，以及他认为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如果你单就电影表面，他就是讲魔术产生盛行的维多利亚时期，那时候有两位很有天赋的魔术师，他们亦敌亦友，相同的点是他们都知道怎么用戏法去欺骗操弄观众的感知感官神经。然而两个人本来是朋友，但是在一场场表演中建立自己威望，把其他魔术师甩在身后，最后就变成了一对知心好友的
反目。
对，反目，因为互相嫉妒，而且他们都觉得我只要赢了对方，我就是这个时代的 number one， 所以他们就开始寻找自己的方法，各种辅助材料来丰富自己的魔术表演，甚至还牵扯进这个历史人物，就是特斯拉发明出一种科学神奇的交流电。那到后来那个事态渐渐不受控制，还引发出所谓的谋杀，那世纪大战才用一个我们说的悲剧收场。那直至电影最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中了他们两人，甚至可以说三人，
两人可以这么说。
对，但是
被他们彼此，就是我们也跟他们三人一样，被彼此的那个他们的笔记日记所误导的。
对啊，甚至是无数人，自己去看电影就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啊，为什么这样讲不爆雷，自己去看就知道。这些结局再怎么牛逼，其实都无所谓，再怎么玩反转，搞得观众大呼空影，我也不 care。从分析影片的角度，我看到的是，一来这部片当然具备了商业电影的很多特质啊，有那种曲折离奇的设置，那这部片也其实也是现代个体社会的隐喻，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人不可以对成功有种过度的执迷。
对，也不能说成功，就是他们对某样事项过度的追求吧。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些还是表面，就更重要的还是说诺兰就是用这部电影告诉大家，我的创作理念是什么，还记得吧，然后一段那个变魔术的三个步骤。
对，
第一步骤是什么？以虚代实，意思是说魔术师会先秀真实的东西，但里面有作假，然后很像他什么，他对于高概念呈现在影片上高明技术，让剪辑误导你，用不可靠叙述者糊弄你。那第二步骤是什么？偷天换日，他还把这个平常东西换成别的，那你要找到其中的诀窍，不会让你找到的啦。就好像他其实也可以不靠 CGI， 他一直以来就是有办法不用这种 CGI 还是让你找不到破绽。你总认为你可以理解诺兰，观影途中都可以理解诺兰，但是没办法，往往都不行的。然后最后就是片名了 Prestige，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哇！你会觉得最后看到一个震撼你心灵的，
对，就再也忘不了。这就是用应该是道具的时候，他借由这个道具师之口说出了，可能是他自己本身，或是两位主角，就是他们所追求是他们的这个理念技法。
好，片中的解释是这样啊，你试图揭开其中的奥秘，但你永远不会知道真相。那这边为止都没什么问题嘛，但到后面电影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也不是正在寻找，你也并不想知道答案，
你也想被这样，
对，你只是希望被骗。其实就很像在说你看他的电影，你也是希望掉进我诺大大的魔术、
然后这哇哦，这后面再发出一声惊叹。
对啊，是假的你会在意吗？ 而且不仅仅如此，其实电影也缩影了两种创作理念，我觉得也是诺兰内心分裂出来的两个人格之间的拔河。这边又可以和大家讲一个可爱的小故事，我今天讲了好多的小故事。据说啦，在拍摄期间，我们狼叔就是修杰克曼，然后还有 Christian Bale 两个角色，他们一直纠结一个问题，他们两个男生一直纠结一个问题，到底他们谁才是主角。那这当然不是想要比拼谁比较红，或是谁比较独挑大梁戏份最重，而是他们都觉得这部片的关键因素是因为自己的角色的，
他们都认为自己的那个角色比较像是主角。
对，那到了全片杀青，他们还是无法说服对方。其实这就是诺兰刻意为之，其实包含诺兰自己都说了，这部电影的难题就是要在两个角色之间取得平衡，而且他们是一体两面。你看里面的其中一位是艺术家，另外一位比较接近表演家，一个是那种、哦、我要为自己创作，瞧不起大家，在每个领域都有这样的艺术家嘛。另一位安吉他就比较类工匠，但也较理解表演的巧劲，
善于面对大众，善于表演。
对，
但是就是以技术面来说，就是他里面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位是就是可以说是接近于登峰造极。
对，我觉得这也是诺兰在思考他要怎么在这两种概念做到平衡。他有作为艺术家的坚持，也有为了自己的创作偶尔会转向更实用主义那一面，理解说电影某个关键的要素，但他更知道残忍的真相是其实影像的背后都是出媚的。他要让观众知道说、欸、其实世界很简单，没有什么好神奇的，如果我可以骗过你，哪怕只有一秒钟让你好奇就好了。这就是魔术的本质，其实也是电影的特性。那当然那时候的诺兰也因为摘录这样的想要表达这件事而在商业部分差点翻车了，因为那时候顶尖对决的时候，他毕竟刚拍完开战时刻嘛，粉丝就期待说、欸、可以看到什么华丽的暑期大片啊，
或是又有什么比较刺激的大那种宏观大场面，
结果看到却是一部那个蒸汽朋克的惊悚片，然后里面布满了浮士德式的警告。那当然就像我在提这部片提到，你还是要看它无意识结构和隐藏的深层式对话。我觉得顶尖对决也是表达出这个机械时代给人类异化的一种去折射出我们个体的一种生存境遇。看特斯拉机器是不是也摧毁掉我们本来很美好的一些特质，或是说资本力量无限大的时候，我们对物质的追求是不是 也让自己迷失在
这个
物欲
里面。这个追求之欲会变成一种，就是人类对物质的追求的欲望会变成一种竞争。
对，而且顶尖对决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不仅在于他如何打乱这种结构，还有怎么去告诉你电影怎么拍，也在于说这部电影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对观众凝视的嘲讽。你看、哦、影片开头和结尾他其实就先讲说你希望被骗嘛，然后他的叙事又是用一种双重凝视，一个是里面的 Broden 对 Angie 的日记的窥视，一个则是 Angie 对他日记的窥视，那他们两个人双重凝视。但是很讽刺的是，绝对被动客体的日记实际上却是欺骗主体凝视的一个陷阱，他们都为彼此设下圈套。而且最惊悚的是，两个人发现说我一直凝视的东西其实一直在凝视我自己，甚至还里面日记就写了嘛，就直接把那个嘲讽的话，
对，因为那个日记本身它应该是一个物，但是它却反客为主啊。
有一段我觉得很棒，就是 Borden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还抬起头想要知道那个凝视他的目光在哪里，他才发现说哦，来自日记本。那因为日记的存在，这个凝视和暴露者位置互换，而且主体也从凝视者变成暴露者，从原本的主动人变成被动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在讲主体这个转换，你知道吗，跟客体之间。我觉得这部片就是在这样的双重窥视下，每一次魔术的背后其实都是一场正大光明的谋杀，但你谋杀是谁？谋杀是自己，杀人者也是自己。其实就是告诉你说，特别在人类创造高度发达的文明，不断博取眼球的关注，但却是以我们人类的不断异化为巨额代价。这些也都反映在文艺，反映在这群魔术师，也反映在你我都是越发疏离，精神苦闷，极度压抑。随着旧的社会体制摇摇欲坠，濒临瓦解，随之而来新的社会体制就不断蚕食人类的精神和良善的那一部分，最终完全侵蚀掉了，逐渐将前者就给取代。那到了新的时代，人们就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和新鲜事物的渴望达到了一定的顶峰， 大家都渴望新鲜的把戏，大家都奇迹更多的创新，追求精神上的娱乐和满足。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影片中机器时代、科技时代的来临，也象征着当前社会化大生产的概念。我们只有对消费能量的一种无止境的膨胀，但每个人都失去了真正的创意，也象征着产品都是被统一的标准约束着，创作者也被统一的标准桎梏着。似乎整个社会就是一台如电影中讲的一样，一台庞大的复制机器，缩影着我们人类的异化。我们每天面对一样的事物，日复一日的机械式过活，我们和男主角们异曲同工啊，也是在慢性杀死着我们自己，并且在创造着同样的自己，日复一日。没有真正关于表演热忱的心，也没有关心表演的心，有的只有偷鸡摸狗、窃取、偷盗和狡诈、作弊的复制。只有对奇观的需求和心甘情愿傻乎乎被魔术骗的我们，这些无形中早就变质的社会和不再纯粹的表演世界，最终也摧毁了某些本来应当相当美好的特质。特别他还用这样的一个晦暗的年代、悲剧色彩的年代，然后 来透视我们现代。因为现代社会其实就很像维多利亚的，
对，他那个时候刚好借一个交界点，我们现在可能也在一个交界点嘛，就是 AI 啊之类的。
对，所以如此来看，我觉得顶尖对决是诺兰自成一格也最棒的，也是他第一部你不提及导演你就无法解释的电影。好，那我们的第二 part 就停在这部分，我们的第三集预计会和大家聊全面启动，还有星际效应和敦刻尔克，还有天能，所以大家也记得要收听我们的第三集。那这边就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